兄弟分家，函谷相让。子孙争家，厮打告状。我们看到吕先生在《小儿语》里面所写的这些课文，虽然都是只是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些话，但是呢，里面所含藏的这个人情事理啊，却都是非常真实，非常的真切的。那么也都是一个长辈的经验之谈。所谓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就是一个家庭它要能够长久的维系下去，那么作为祖先儿孙啊，在一个家庭当中，他一定要把什么事情呢都要把它考虑的很长远，这样啊才不至于引起这个子孙后世因为家产的问题造成的一些纠纷冲突。所以一个家道要能够维持久远，这里面也是有很多智慧经验在其中的。那你看这里说的兄弟分家，函谷相让，这个函谷啊就是马马虎虎的，含糊相让，子孙争家，厮打告状。所以说兄弟就祖辈他们在分家的时候，不能够含含糊糊的在那里让，一定要把它安排的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交代的不明白呢，最后啊造成日后很多争端啊，你看多少子孙后代，特别是有钱人家啊，常常都是为了争夺家产呢、最后啊这个父子不相认，兄弟不相认，最后啊全都是打到法庭里面啊去打官司，最后也伤了父子的感情，也伤了兄弟的感情啊，而且呢还让外人看笑话呀。所以这里就是说，当一个家庭长辈他在处理这个家产的时候，就应当不能够含含糊糊的相让，而是要让的适宜，让的清楚，而且呢要为子孙后代考虑的清楚，否则就会造成后世的争端。那么特别在现代，我们看人们从小就比较少读这个圣贤书，受到整个社会啊比较功利主义的这种影响啊，大家纷纷都向前看啊，这个钱是金钱的钱，不是前后的钱。那么当遇到重要的这些什么财产啊地位啊等等方面的这些利害关系的时候，真的到关键的时刻，大家都是六亲不认的，从小就没受到好的教育，那么利字当头呢，你说还有几个人会去重道义啊，去重义轻利呢，确实是不容易看到。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里就谈到在兄弟分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要让得清楚适宜和明白，这样才不会给后人啊造成一些后患。那么当然对于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这个家里呢也有发生过同样的一个状况啊。因为在我们家庭之前是也是算一个比较大的家庭，就是我们 这个是姓徐，双人徐，这个家庭也是比较大的，就是大概从祖先到我们这一代哈，有十多代的人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区，那么子子孙孙延续到后来啊，也是有好几百个人。那么当初呢，祖先留下来的这些产业，我们那个时候家里面也是有祠堂，好，就是说，整个家族的这个长辈啊、晚辈啊，到年节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祠堂祭拜祖先。那么可以说是家族也是很兴旺啊。在我小时候看到，就是这个。一直到后来啊，四代五代同堂啊，就是这个家庭的子孙是非常多的。但是祖先留下来的产业呢，因为祖先之前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说要把这个房地产分清楚啊，好像都没有这个概念，因为祖先可能都觉得说大家都是一个家庭的人，都生活在一起，根本不用考虑到分家的问题啊，所以他想不到可能几百年前这个祖先那个时代人心都非常的淳厚善良，而且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也不会想到说呢后面的还要去分家产啊，他们总是希望儿孙呐，都可以一代一代的都生活在一起，而且都共同的去祭拜祖先啊，都是过着这样的家庭的生活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这些四合院啊，一个一个四合院，每个房子挨在一起，大家里里外外的都是这个亲戚，然后祭祀的时候都是在祠堂里面，举行很庄严的这个隆重的这个祭祀的仪式啊，一大早5点多啊，这个家里长辈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叫，然后大家就要起来去。一大早就要去拜祖先，像比如说冬至或者是过年的时候，这个拜祖先的礼呀，都是很周到的。好，这所以传统的社会呢，也确实是有受到这个圣贤的教化，民风啊都非常的淳朴。但正是因为祖先没有考虑到分家的问题，所以留下来的这个土地呀，还有房子啊。根本都没有说，哎，我把这个房地产哪一块地是谁的，哪个房子是谁的，根本都没有想到要这样分。那么传到了十几代啊，就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呢，就有一代的年轻人呐，他们呢就是说，内心里面就很想要霸占这个祖先留下的财产，所以呢就把。很多的长辈都告上法庭啊，意思是说呢，这些祖上的财产都是最后都是要归到他们家所有，然后要把这些长辈把他赶出去啊，就起了这样不好的心，所以就到法庭里面去告状啊，去告这些长辈，他就是为了争夺这些很值钱的这些房地产了啊，到现在传了十几代啊，那个土地啊还有房子也算是很值钱了。结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是真实不虚的，这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们的家族里面。结果这个去把长辈告到法庭的儿孙，有一年哈，因为我们家族都是很重视清明、冬至、祭祖啊这些活动，就有一年清明的时候，他们家供奉的祖先牌位就突然着火。就把他整个家那个厅啊都烧光了，烧得很严重啊，就几乎都没有房子住了。结果这个时候呢，那个长辈啊，又看着他就很可怜，就说那个他怎么那个遭到这么严重的这个果报哈，被他告的长辈反而还来同情他。结果后来这一房的儿孙看到。他们起的这个恶心恶念呐，遭到这么明显的现世报，后来再也不敢去争夺这个祖上的财产了。 然后长辈反而还很同情，说你看清明节的整个牌位烧起来，整个那个大厅客厅啊全都烧得很严重，最后房子都没得住了，反而还来可怜他啊。所以说我们看一个家庭哈，这里讲到兄弟分家要分得清楚明白，不能含糊相让，交代不明，最后造成日后的争端啊，这也都是祖先不愿意看到的。而孔老夫子呢，在《论语》的《礼仁篇》当中曾经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富贵啊，是人人都所求的。但是你这个富贵要从哪里求呢？求取之道啊，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是不由道理而得来的富贵，即使我们得到了也不能要。所以雪宫老人在这里举到举出古代的像谢柳、段干木这些贤人，比如钱斗安于贫穷而不去做官，还有不食嗟来之食这样的有志气的人最后连饿死啊都不吃嗟来之食啊，不受这个羞辱。所以就看到说许多的古人他是非常有骨气的绝对啊对于这个富贵不应该得到的富贵他绝对不去贪求。所以在注解当中我们看到不以其道得富贵则仁者不处啊。这个富贵当然人人都想求，可是呢如果这个富贵是不以其道得到的，仁者他都不要，那不是仁者就不如此了哈。那么何晏说，时有匹太，故君子履道而反贫贱，此则不以其道得之，虽是人之所恶，不可为而去之。所以雪宫在这里举出，比如说孔子不出仕，不去做官，就杨阔呢一直劝导他要去做官，最后孔子他还是不愿意去做官。你看孔子他一生他多么希望他的志向抱负，他那个学他 孔夫子他学自尧舜禹汤的那一套治国之道，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多么希望可以被某个国君所重用，他出来当官他就可以像古圣先王一样去造福百姓，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出来做官，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雪宫在这里谈到，因为时间不对，不是因为行道而得贫贱，所以临财无苟得，不因富贵而苟且求得，这个呢都是孔老夫子在论语当中所教导我们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非常发人深思的道理。我记得这个之前蔡老师在讲这个《弟子规》的时候也说过一个故事哈。那么有一个人他就跟旁人说啊，他说我很羡慕那个母狗，很想当母狗。人家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喜欢当母狗呢？就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因为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他是把这个字看错了，临财无狗得，这是物就是不要的那个不，他把它看成母亲的母，所以当成是母狗。当然这是一个笑话了。那么临财无苟得，这个还是我们就不因富贵而苟且求得，就是说我们想要的富贵还是要求之有道。如果不是以其道得来的富贵呢，真正的仁人君子他还是不要的。